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无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你是一位基督徒吗？你知道自己确实重生得救了吗？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了吗？你有蒙恩得救的喜乐吗？你我都是行路的人，你我正从今生走向永世。你是已经蒙恩得救了，并且自己清楚知道，还是并不确定自己得救了没有，但盼望真得救了？或是你根本没有得救，并对自己的得救漠不关心，你实际的情况是哪一种呢？圣经记载有一批人，他们在听了福音之后感到非常扎心，他们为自己的得救着急，后来他们认真的悔改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因此他们不但救了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他们更因而得着了救恩的喜乐。圣经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知道自己得救了吗？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有蒙恩得救的喜乐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是基督徒，但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呢？这个我实在没有把握。如果你的答案是，我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可是我并没有蒙恩得救的喜乐，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你谦卑在神面前，接受圣灵的光照，你必要蒙大福。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走一条单行道，是从今生走到永世。在这条单行道上有3种不同的行路人。第一种是已经得救的，并且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第二种是不确知自己得救了没有，却很盼望自己是重生得救的。第三种是没有得救，并且对自己的得救呢一点都不关心。请问你是哪一种的行路人？如果你是第三种人，到了那一天，当你进入了那可怕的结局时，你就会看见平日你对你这个人得不得救这么重大的问题竟然漠不关心，毫不在意，实在是何等愚蠢的一件事。有一天，有一个人呢，他急速地跑进车站，跳上车，刚坐下来预备喘气的时候呢，车就开了。乘客中就有一位向他说，你跑得真不错啊。他气喘喘地回答说，正是如此，我这样拼命的一跑啊，赶上了这班车，我就节省了4个小时啊。因为下一班车是4小时之后才有啊，所以我跑得很值得。是的，为了节省4小时，为了4小时竟然值得呢这么拼命的奔跑。那么你为了你的永生，为了你在永恒之中的幸福，在今世你需要如何的去付代价，如何的拼上自己？但是今天多少既精明又有远见的人，只知道注意自己在今生的利益好处，而对于摆在自己前面的永世结局呢，却视而不见。有多少人他们不理会呢神在十字架上呢向悖逆的世人所显明的无限大爱，他们不理会神是何等的恨恶罪恶，他们不理会人生的年日是何其的短暂，他们不理会人死了之后要面对恐怖的大审判和地狱永火的痛苦。 他们反倒像飞蛾扑火样的呢，向人类危险痛苦的结局直冲了。在并没有深思熟虑之下，就草率的断定说呢，宇宙中没有神，人死后也没有审判，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这一种人，是第三种行路的人，真盼望呢就在此刻，就是现在，求神怜悯你，使你的眼睛能明亮，能看见自己呢是处在一种呢何等危险绝望的境况之中，正如一个向着悬崖残壁直奔的盲人瞎马一样。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信不信我所说的，你实际的情况呢实在是如此危险，请你对你永世结局的问题呢不要迟延着不去理会。请记着，迟延呢最会欺骗你，最会害你，迟延呢就是杀你的凶手。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不要再走在迟延的路上。圣经说呢，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是的，得救呢就要趁今天，绝对不能迟延。如果你是第二种行路的人呢，就是你不能确定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那么你和第三种不关心自己得救了没有的人呢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不信。因为第三种人呢对于自己的得救为什么漠不关心呢，乃是因为他们不信人是有罪的，不信人是败坏的。那第二种人呢，他不能够确知自己得救了没有，乃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法呢是独一的，是有效的。我知道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呢到底得救了没有不能确知，没有把握的时候，他的心中呢会是何等的混乱不安不满足的。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人如果一切都有了但是没有永生，或者是对自己死后的结局不明，那他是何等的虚空和不安呢。就正如啊，在一个寒冷黑暗的夜里，你孤身在外走迷了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上，你问一个过路人说，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路，哪一条路呢才能引你到所要去的那个地方的路时，这位路人却告诉你，他想左边的那一条也许是对的吧，盼望你能够走到你的目的地。这种他想也许盼望的说法能使你满意吗？当然不能了。你必须确实的知道哪条路呢才能够到你的目的地，到底他指的那条路对不对才行啊。不然的话，你所走的每一步路都会增加你的忧虑。因此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越活越靠近死亡的时候就越忧虑不安呢？如果你辛苦了一辈子所赚的钱完全损失了，完全没有了，那真是令人伤心了。但是如果你努力了活了一辈子，你为一切都打算了，但是你却失掉了你的灵魂，你没有得着永生，到时你悲悲惨惨的灭亡了，那你这样的损失是谁也呢补偿不了的，那真是呢此恨绵绵无绝期啊。亲爱的朋友，现在我靠着圣灵盼望你明白三样事情。第一，就是神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你。第二，是信主耶稣得救的真道是什么。 第三是得救之后如何经历到蒙恩的喜乐。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得救的方法、得救的知识和得救的喜乐，这三件事呢是密切相连的，但各有各的根据。首先我要说得救的方法，就是神用什么方法来使你得救。请听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3章13节，这是神亲口说的话。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好，我们从这节圣经中呢，来认识什么是得救的方法。比方在3000年前呢，当时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很贫穷，他把他头生的驴呢，牵到神的会幕前，对献祭的祭司说呢，这是我头生的驴子，我知道照着上帝的律法呢，凡是头生的驴啊，一定要打折他的颈项，就是一定要死，但请你可怜我，能不能呢不打折这头驴的颈项呢？因为我实在是很贫穷，如果我没有了这头驴啊，我就没有办法生活度日了。那祭司说了，但神的律法是清楚规定的，凡是头生的驴啊，都要被打断颈子。如果你要呢保留头生的驴，上帝说呢，可以用一只羊羔啊来代赎，只要献一只小羊为祭啊，那你这只驴呢就可以被赎出来，就不用死了。你带来了一只小羊没有呢？这个穷人说，我没有带小羊来呀。祭司就说了，那你赶快去买一只小羊啊，不然的话呢，按照上帝的律法，这只驴的颈项呢必须被打断，因为若不是羊羔死，就是驴驹死。这时这个穷人哭了，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穷的连一只小羊都买不起。就正在这个时候呢，旁边过来一个人，他很和善地对穷人说，朋友，你别愁，我家里有一只小羊，是我自己养的，这只小羊呢既无瑕疵也无玷污，它是我们全家所宝贵所喜爱的，但是我愿意呢把这只小羊给你，你在这里稍微等一下，我这就回家去拿。说完了呢，他就立刻回家去了。不久他便把那只可爱的小羊抱来了，结果这只小羊呢就被绑在祭坛上，被杀，流血，被火烧尽了。之后会幕神的祭司呢就对这位穷人说呢，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小驴驹呢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吧，你的小驴呢不必被打断脖子了，因为这只羊羔已经代替他死了，所以呢他可以自由了，你多谢这位朋友吧。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明白了神拯救人的方法了吗？上帝向罪人的要求呢，就是要打折罪人的颈项，因为罪人的结局就是死。如果没有一位合神心意的代替者来代替你死，那么神的公义呢，一定会照着他所定的律法呢来审判你。现在呢，你就像那位穷人一样，两手空空啊，你没有办法达成神的要求，但是神呢却亲自为你预备了一只羔羊，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当施洗约翰看到那无瑕疵无玷污的主耶稣时呢，就公开的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呢就是你的代罪羔羊，他来背负你的罪孽，他为你上了十字架，他正像呢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在十字架上，他曾经一次呢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圣经又说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此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是罪人，但当我们信了主耶稣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呢称我们为义了。这是神向罪人的要求，因为神是绝对公义和圣洁的，神所定的律法呢，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都不能更改的。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法之后呢，实在是会从心中来赞美神啊，他爱我们这些当灭亡的罪人，他尽肯呢把他的独生儿子来替我们死。神实在呢是给了我们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神实在是赐下了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如果你从心里说，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么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神就以主耶稣基督的死算为你的死，你就不必灭亡，不必呢再受死的审判和刑罚，你反而会得到神所赐的永生。这真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呢！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使你和我这些可怜的罪人，因为信了他就得着永生，就能永远在天家和天父上帝同在。让我们一起称耶和华伟大，一起高举他的名。好，现在你已经呢清楚明白得救的方法了，你也真实的接受了主耶稣和主耶稣为你所完成的救恩。但是你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还不是确实的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呢？我有时有得救的感觉，我好喜乐，有时又很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好像一只呢到不了岸的小船，在风浪中呢漂泊不定，我总没有一种呢到岸的感觉。好，如果一艘船呢要靠岸的时候，水手是把这个锚呢抛在船的外面，还是呢抛在船的里面呢？你说当然是把这个锚抛在船的外面了，怎么会留在船的里面呢？对，船要靠岸啊，船要稳固，这个船的锚呢一定不能够留在船的里面。所以你信主耶稣呢也绝对不能够呢靠你自己里面的感觉。这就像呢你把锚抛给你自己，你应该把锚呢抛给神呢。那怎么把锚抛给神呢？这就是信靠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你的信心的锚呢是要抛在神的话语上面。你为什么能得救呢？唯独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的死。所以呢你要确知自己的得救呢，你唯有凭着神的话语，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感觉。请听圣经新约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神的话说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看见了吗？这里神的话不是说呢，我将这些快乐的感觉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乃是说呢，我将这些话。所以请你确记啊，你的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呢已经完成了救恩，是因着基督的工作，而主耶稣的救恩、基督的工作呢，神都以他的话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所以你要确知自己的得救，你只要呢信神的话就行了。从前以色列人的长子呢，怎么能够确实知道自己在逾越节那晚呢是得救的呢？比方我们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在那天的夜晚来到他们一家人当中，我们发现这一家的人呢都在那里害怕，都在那里担心。我们就问了，你们为什么这么担心害怕呢？那家的长子就回答了，说今天夜里啊，有灭命的使者要巡行这地啊，凡是长子都要被杀，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击杀，我只有担惊害怕的过这一晚了，只有到了天亮之后我才能知道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这时你就问了，上帝不是为你们预备好了一个得救的方法吗？他回答说，是啊，上帝宣告了一个得救免死的方法，我也已经照着做了。我们家呢已经杀了一只羔羊了，我们也拿这个牛膝草啊蘸了盆里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了，我们已经照着上帝的话做了，不过我还是不能确定到时我能不能得救。好，我们暂时离开这一间呢充满了担心害怕犹豫不定的家，我们到另外一家去。我们一进这一家的家门呢，我们立刻就看见这家的光景呢和刚才那一家大不相同。这一家呢，他们全家人的脸上啊都很喜乐，他们每个人的腰间呢都束紧了带子，脚上呢也穿好了鞋，手上还拿了杖，他们赶紧吃呢刚烤好的这个羔羊。我们就问了，说在这么一个严肃的夜里，你们全家怎么会这么快乐呢？他们全家同声回答说呢，因为我们正在待命，只要耶和华上帝一声令下呢，我们全家呢就可以永久脱离这块埃及苦地了，我们不用呢再被埃及人奴役做他们的苦工了。我们就再问，你们知不知道今天夜里啊会有灭命的使者呢来杀每家的长子呢？这家人回答了，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家的长子呢是不会被击杀的，因为我们已经照着上帝的命令做了，我们已经把呢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了，所以我们家是得救的。我们就再问，那第一家人也照样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了，可是他们还在那里担心害怕，还不知道到时得救不得救啊。这家的长子呢就很有信心很肯定地回答说呢，我们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信上帝的话，上帝说过我一见这血呢就越过你们去。上帝一看到这家有羔羊的血，上帝的命定呢就是这一家呢要得救，所以我们有上帝这句话我们就安心了。在门上所涂的羔羊的血呢使我们得救的，上帝所说的话呢使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自己是得救的，因为除了所涂的血之外呢没有能使我们得救的，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没有能使我们确知诚信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请问你，你想这两家哪一家是得救的呢？你想这两家哪一家是得救的呢？如果你说第二家是得救的，因为他们不怕，他们很喜乐，那我要告诉你，你错了，你错了。这两家呢都是一样得救的。你得想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他们两家之所以都是得救的，是因为他们都在门框门楣上呢已经涂了羔羊的血。那上帝呢会照着自己的命令，因为看见他们门上的血而不击杀他们，上帝呢绝不会因为他们里面感觉担心就击杀，感觉快乐就不击杀。你说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 如果你要确实的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你就不应该靠你那个摇摆不定的感觉和随时会变的感觉，你应当呢信从神的话。你要看神是怎么命定的。主耶稣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再给你举一个生活上现实的例子，比方有一个农人，他的耕地太少了，不够他生活。在他田地的旁边呢，另有一大块耕地。这大块地的主人呢，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自己也不再耕了。所以呢，他就写了封信呢，给这位田地的主人。他说他想租这块地呀，来耕种。但是他等了好久了，都没有见到回音。这时左邻呢就对他说了，哎，我想没问题的啊，这块地啊是你好朋友的嘛，他一定会租给你。好，这位农人呢，他听左邻这么说，他就很高兴，充满了希望。可是不久呢，右舍的邻居啊又对他说了，哎，我想大概有问题，因为我听说呀，这块地的主人有位亲戚啊也想呢租用这块地。好，这个农人一听啊又很担心啊，也很失望。你说哈，这个农人他如何呢？左邻一说，哎，他就蛮有希望；右舍一说呢，他就充满了疑惑。但是不久，这块地的主人回信了，这农人急忙拆开信一看，嗨，他一切的疑惑呢都烟消云散了，他真是快乐。为什么呢？他向家人说，我现在不用再担心疑惑了，我也不必再管人家怎么说了，因为这块地的主人呢，他亲自来信说，他肯把这块地呢租给我。有了他的话，一切呢就都定准了，他的话呢让我安心了。是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就正像这个农人一样，他被别人的意见和被自己的感觉呢弄得摇摆不定。其实你只需要接受神的话呢，就可以确实知道自己得救了，你一切的疑惑呢就会消散了。正如这位农人，当他接到了来信，他看到了信上的话，他心里就安定了。上帝把他的话写在圣经上了，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该安心了，因为上帝说了，那就是说了嘛。上帝说信他的人必然得救，那信的人呢就必然得救了。上帝说不信的人必被定罪，那你不信的话呢，你就被定罪了。上帝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圣经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你只要简简单单的相信上帝的话，他的话呢就可以使你安定。圣经上又说呢，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是的，上帝的话呢是信实的，让我们赞美他。上帝的话是可靠的，让我们感谢他。也有人问了，说我不知道我的信心呢错不错呀。好，请问你，你所信的那一位错不错呢？就是你所信的到底是谁？你是不是信神的儿子？请你注意，问题啊不在你怎么信，问题在你所信的那位是谁，他是否可信，他是否信得过。比方啊，两个相信耶稣的人，一个是用力的信，就像跌到水里了拼命抓住救生员的那么使劲的信；另一位呢则像那位呢得血漏的女人，只是轻轻的摸一下耶稣衣裳穗子的那样的信。请问了，第一个使劲信的是不是比第二个轻轻摸的更得救一点呢？绝不是，当然不是，他们两个呢的得救呢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绝对的不靠自己，都是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是信靠他的话，都是安息在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功效里面。你看见了吗？得救呢，不在乎你怎么信，乃在乎呢，你信的是谁。所以神的话说呢，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因信耶稣才得永生，才不被定罪。所以根本的问题呢，是你是否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到这里呢，我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因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你不要信靠你的义行来得救，就如行为改好一点了，虔诚的遵守宗教上的各样礼仪，或为宗教的情操大发热心，或严守道德等等，这一些呢，绝对不能使你得救，也不会拯救你。你必须信靠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救。如果你想依靠你自己的好来得救呢，你就是上了魔鬼撒旦的大当。那是魔鬼呢所设下的一个陷阱，那是陷阱上那些美丽的树枝树叶，而这个陷阱呢，就是永远沉沦在地狱中。唯有主耶稣基督，神说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是靠不住的，但是主耶稣的心呢，却是全然可靠的。所以你当信靠他，他是可称颂的，是可信靠的，他的名呢是可赞美的。也可能有人要问了，说我怎么知道呢？我是真的有信心的。我越想看看自己有没有信心呢，就越看不到自己的信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有没有信心呢？是要看对象信得过还是信不过，而不是看你里面的信心在哪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天晚上，一位很不诚实又常说谎的人呢，来对你说，刚才火车站的站长啊，被火车给撞死了。我问你，你信不信？你当然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太认识这个人了，这个人他根本是个信不过的人。好，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呢？你不相信他呢？你是不是看你里面的信心或感觉如何呢？当然不是了。你之所以不信呢，是因为报信给你的这个人不可信。好，过不久呢，又有一个邻居来了，来报信了，说刚才呀，火车站的站长呢被火车撞死了。你现在信不信呢？半信半疑。为什么？因为这个邻人呢，他平生啊骗过你一次。好，你为什么对他半信半疑呢？是不是因为你看你里面的信心或是感觉呢？当然不是了。那这位邻人使你半信半疑，是因为这个邻人的人品呢令你半信半疑啊。好了，不久又来第三个人了，这个人呢报给你同样的信息，说火车站的站长呢刚才被火车撞死了，但是这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现在信不信呢？你说我当然信了，他说的我一定信。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信他呢？你说因为啊，我知道我这个好朋友的为人，他从来不欺骗人，他是一位我信得过的人。那同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信呢？那要看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基督呢，是要看是哪一位为耶稣做见证。是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是天父上帝， 是神他自己。圣经新约约翰一书五章九节十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我们信的是上帝，我们不是看自己里面的信心如何，上帝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平时呢都信得过诚实人的见证，那更何况上帝的见证比诚实人的见证呢要更大更真实。所以罗马书四章三节说呢，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他为义。有一次一位想信耶稣又信不下去的人呢，对一位传道人说，我想信，但是我不能够信的。这位传道人很安静的审慎的问他说，你不能够信谁？结果这一问呢，就把他给问醒了。原来他以为啊，信心呢是要先在自己里面觉得有信心了，才能够把耶稣信进去。原来信心呢是信在真神上帝身上，信耶稣啊，不是自己想能不能信，而是仰望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并接受呢他所完成的救恩，信上帝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既然能信上帝，我们就能呢信主耶稣和他已经成就的救恩。当你把信心对准上帝的时候，因为他是可信的，你自然呢就会知道你信的是上帝，而不是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到此呢，你可以明白三个要点。一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身呢吸引你相信。二是他所完成的救恩呢能使你永远得救。三是上帝对信耶稣的人所说的话呢使你确实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我们实在是在基督已完成的救恩大功中呢得着了被拯救的方法，我们又在上帝的话语中呢确知自己呢被拯救了。现在也许你要问了，我既然是得救的了，但我的日子呢怎么过得忽高忽低起起伏伏的呢？我常常没有喜乐，也得不着安慰，并且我还常有愁苦。有时我觉得我跟得救以前没什么分别啊。好，如果你读圣经呢，你就必定晓得，当你因着耶稣基督的大功得救，因着上帝的话语确知自己是得救的时候呢，你也必因着圣灵的住在你里面而满得安慰和喜乐。当然你也必须知道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里面仍旧是有肉体的情欲，也就是呢有这个罪恶的性情，也就是人常说的老我。这个罪恶的性情呢是从老亚当来的，是人在母胎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才生的婴孩啊就会显露出罪恶的性情。但当你重生得救后呢，圣灵便住在你里面了。圣灵是上帝的灵，是圣洁的，他会在你里面呢去抵挡你肉体的情欲，也就是你罪恶的性情。圣灵呢并会为你肉体的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而担忧。在你得救之后，如果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时候啊，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呢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来。但当你随从这个肉体和这个世俗去行的时候啊，圣灵就会在你里面担忧，你也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你要记得，你的得救呢 是凭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大功，但你的喜乐呢，则是凭着你的行事为人呢，不要使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才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大功啊，永远不会被破坏和倾倒，所以你的得救呢，也是永远保险平安的。可是信主之后，你的行事为人呢，如果稍有不警醒，或是去犯罪，随从肉体的私欲的时候，你的喜乐呢就会失去了，因为圣灵啊在为你担忧。圣灵为你担忧的时候，就不能够在你里面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所以你信主之后啊，能不能喜乐呢？要全凭你的行事为人如何。你看那些凡事敬畏主的基督徒，他们一定是呢蒙圣灵的安慰，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的。现在你看出你所发的问题错在哪里了吗？因为你把喜乐和得救这两件事情误会了，这就导致你啊，在不能够自约又发脾气或爱世界的时候，圣灵为你担忧的时候，你失去了喜乐的时候，你就以为自己没有得救了。这是因为你把这个真理认识错误了。请你再听我清楚地说一次，你的得救呢，是凭着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成的救赎之功。你的确实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是凭着神对你所说的话，而你的喜乐呢，则是要凭着你信主之后的行事为人，不要使那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才行。你必须知道一个上帝的定律，就是当你做了什么会使上帝的圣灵担忧的事实呢，你这个时候便会与上帝和主耶稣的关系断绝了，是暂时的断绝了，直到你什么时候肯呢责备自己，并向神呢认你自己的罪，那你那个时候呢才能再和天父上帝和主耶稣的关系恢复啊。当你和天父上帝及主耶稣的关系一恢复，那你也就立刻喜乐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你本来和你的小孩有说有笑，关系很好，结果他突然不听你话了，或犯了一个错，这个时候你就罚他呢去面壁思过。你向他说，你好好的想一想啊，你的错在哪儿，只要你肯悔改肯认错呢，那爸爸就一定饶恕你。可是他竟然呢犯脾气，自己在那里呢骄傲固执，这个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呢？刚才你还跟他有说有笑，但是他现在的喜乐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他得罪了你，所以他的快乐就没有了。但是他和你的父子关系中断了没有呢？当然没有，他再不乖，他还是你的儿子，你还是爱他。他只要是你生的，他跟你呢就有父子关系，但是因为他现在犯罪得罪了你了，他就和你之间呢暂时失去了这个喜乐的关系。好，过了半小时，他从墙角那儿向你走过来了，向你认错了，他后悔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抱着他亲亲他，哎，现在他快乐，他跟你的关系恢复正常了。好了，那我再把这个比喻变一变啊。当你这个小孩他还站在这个墙角那儿的时候，他还在那哭，在那发脾气的时候，他不肯向你认错的时候，哎，突然你所住的地方呢有人喊呐，哎呀失火了，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对这一位呢犯错的小孩呢？你会让他站在那被烧死吗？当然不会了，你头一个就会去救他。所以父子之间的爱是一回事，那父子之间的这个喜乐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犯罪的时候， 我们和天父上帝的关系呢，就被这个罪给破坏了，因此我们就失掉了喜乐。直到我们呢，肯为罪忧伤、痛悔、自责，我们来到父神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我们得到了父神的赦免之后，我们才会再次得到平安和喜乐。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神的儿女，请你永远记住这两件事，以使世界和阴府所有的计谋和权势都不能够使我们和天父上帝的关系断绝。二是一个不圣洁的动机，一点点犯罪的意念，甚至一句闲话，就会使我们和天父之间呢失去了亲切喜乐的关系。所以不论你何时失去了喜乐，你就应当呢谦卑地伏伏在父神面前，查验自己的行为。当你何时一查出你失去了喜乐的原因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原因呈现在父神面前，你向他认罪，并且呢你也当为你自己的不警醒、不小心以至于犯了罪的缘故呢，你要毫不顾忌地责备你自己。但是你千万不可将你的得救和你的喜乐呢混为一谈，切切不可，因为你没有了喜乐了，你就以为自己没得救了。最后呢，让我再用一个比喻，在一个美丽安宁的夜晚，一轮明月呢高高的挂在天空，一对情侣啊坐在这个荷花池旁呢在赏月。女的就指着这个池中的明月说呢，你看今晚的月亮多美，好圆呢。他话才说完呢，男的就朝这个池塘里面就丢下一块小石头，霎时间呢女的就喊了，哎呀这月亮碎了。男的却回答说呢，没有，你往上看看，天空的月亮丝毫没变，只是呢反照在池塘里的月亮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池塘呢就好比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像池塘的水，当你不允许罪恶投入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显示出基督的荣美，这个时候你会有宁静、平安、喜乐。但是当你的心中呢允许一个不清洁的动机、一个肉体的私欲或是一句不谨慎的闲话时，圣灵呢就会在你里面使你的心不安宁，你所有的喜乐就会破碎，你的心湖就会激起涟漪，你会有了纷乱，不能安息，直到你忧伤痛悔地来到父神面前认罪时，你才会和父神呢恢复了平静、甜美、喜乐的关系。但是让我问你，当你的心这样纷乱时，基督为你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有没有改变呢？丝毫没有。那你的得救有没有改变呢？当然也丝毫没有改变。那神的话语改变了没有呢？丝毫没有。那么你得救的确据改变了没有呢？当然也丝毫没有改变。那么是什么改变呢？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改变了。本来圣灵呢在你里面是把宝贵的耶稣基督启示给你，使你看见了美丽的基督，但是现在呢则是圣灵在你里面呢为你担忧，叫你看见你的罪，叫你看见你的不堪呢。圣灵呢就从你呢收回了喜乐、平安和安慰，一直到你肯呢和圣灵一样的恨恶罪恶、 抵挡罪恶的时候，你才能再次得着生命平安。父神要我们谨慎自己，不要叫我们呢让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耶稣基督呢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是这位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吸引了我。父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他所完成的功能是永不改变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他所说的话呢是永不改变的。因此我所信靠的，即我的得救和我得救的确据，也必是永不改变的。亲爱的朋友，让我再问你一次，你今生在世，你是哪一种行路的人呢？盼望你的心能够转向天父上帝，并把这个问题诚恳地答复他。圣经说呢，上帝是真实的，人是虚晃的，但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亲爱的朋友，我真盼望你对这个永不改变、永恒永存的大救恩能够实在的得着，并有得着的确据及享受这个救恩的喜乐，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